今天我们默想一下，就是哈巴谷先知书啊读的第一篇圣经。上主，你自古以来不就是我的天主，我的圣者吗？你不会死亡。上主，你派巴比伦人来执行审判，你使他们成为磐石，是为了惩罚我们。你的眼睛太纯洁，见不得邪恶，见不得折磨。你为什么垂顾背信的人？当恶人吞吃义人时，你又为什么缄默？你把人当作海里的鱼，当作没有主人的爬虫。巴比伦人把所有的一切用钩子钩上来，用网拉起来，用网收集起来，就欢欣踊跃，向往献祭，向往焚香，因为给他们带来的富裕的财物，丰美的饮食，因此他们就时常倒空了网，无情地屠杀万民。我站在瞭望台上，我要站在城墙上，等着上主对我说什么，此事要怎样答复我的诉苦。上主回答我说，你写下这神事，清楚地刻在板上，使人能容易看出来，因为这神事是有限的，最后必要实现，绝不迟延。如果迟延，你该等待，它必定要发生，绝不延期。心术不正的人必然消失，义人必因忠信而生存。最后这两句特别的像我们中国老百姓说的一句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刻不到，时刻一到马上就报。但是这个话如果说你没有信德，这话就没办法解释了。所谓没有信德，就是没有永生。如果只是在现世，那这个话有时候兑现不了啊，只是现世有时候兑现不了了。所以这个话你必须得有信德。那么先知哈巴谷啊，这个哈巴谷先知正好是在南国犹大时期做先知，但是呀，约西亚这个昙花一现的君王，他快结束的时候做王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北国以色列的灭亡，他也看到了南国犹大还会继续犯罪。那么这个先知啊预言了有这个巴比伦的灭亡。这里就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，你为什么垂听恶人的祈祷？你为什么使用不义的人？那天主是公义的，可是你看，亚述把以色列灭了，巴比伦又把犹大灭了。哎，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，好像有的坏人一帆风顺，好人却坎坷不断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这确实也是个难题。到了谁呀？到这个约伯传的时候，这个难题达到高峰。那这里就涉及到几个小问题的回答。第一，天主是公义的，那么天主公义的彰显，因为他的眼里不留沙子。先知说什么？先知说，你的眼睛太纯洁，见不得邪恶，见不得折磨。那么天主的眼睛不留沙子，天主对执行他的正义，有的时候天主用恶人去惩罚恶人，有时候天主对恶人的惩罚让他两个互咬，他们两个你要知道到了地狱里就是互咬，莫想地狱里就是你咬我，我咬你。那在现世天主对恶人的惩罚就是让你天下大，你咬我，我咬你。那么天主是正义的，有的时候天主用外人打 击自己的儿女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儿女不够圣洁。所以亚述天主的鞭子，巴比伦天主的棒子，天主利用这两个外邦的民族把他们兴起，打击天主的子民。所以当我们说天主是正义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心里怀着不公平，说天主为什么不正义，为什么利用外人打击自己的人。这里需要问清，你真的是正义的吗？痛苦有两个作用，一个作用是惩罚，那确实痛苦惩罚，惩罚恶人，伸张正义。还有一个，痛苦惩罚它有教育的作用，治疗的作用。天主要治愈他民族的罪恶，那痛苦就是治愈他不再犯罪，治愈你罪恶的创伤啊。虽然我们说这不是圆满的，圆满是在天主的爱中，可是天主的爱前面还要看你这个人，被教育的人的水平，被教育的水平还不懂得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惩罚是必须需要的。那么第二个什么问题？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，真正的看到的，义人在受苦啊，好人在受苦，坏人当道，不义在世界上横行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看历史，天主必要伸张正义。亚述该灭的时候就灭了，他要为他流的血要负责任。巴比伦该灭也就灭了，这就是今天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啊。你要看这个神事，你要记下来。你放心，这神事有时是啊是有实现的，最后必要实现，绝不迟延。如果迟延，你该等待，时间还不到，时间一到立刻就报。这是什么呢？义人必因忠信而得生存。如果你是义人，你放心，天主一定会把你高举，给你伸张正义，替你伸冤。我们如果对天主连这个信都没有，那我们就会向世界，我们就会变成恶人。因为假如没有一个公义的神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一个公义的神，谁在世界上还行善呢？就像无神论，如果没有未来，没有将来，只是良心，你觉得能节制邪恶吗？良心代表天主，如果没有天主，那个良心就是指的心里舒服点和不舒服点。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，没有冲突情况下，小事上你能坚持正义，一旦对你重大的贪欲以及对你带来重大的利益或者损失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放弃了你的善恶这个观念，上弃了你的标准。所以必须得有神啊，有天主的恩宠，有这才行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正在受这个考验，因为这些年，特别是我们也不喜欢讲天主的公义，光喜欢讲天主的仁慈。昨天我就分享说，你讲天主必须得是全面的，天主是至公至义至仁慈，他都是。你不能光讲仁慈，那你就讲的天主很懦弱，你讲光公义没有希望的，得讲全面的天主。还有什么时候讲什么天主的，就是什么时代天主的某一个属性会彰显，为了拯救这个时代。当人犯罪做像牲口一样的时候，那么没有天主的正义，没有天主的惩罚，那是震慑不了邪恶的。当人类软弱无助，流亡巴比伦，都要绝望的时候，天主的仁慈就成了人们的希望。所以这也看什么时候。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好多方面，教会都伤痕累累，教会在属灵的征战上是节节败退。这可不是光地方性的，现在是全球性的，我们节节败退。 我们的人数在减少，我们的传教传不开啊。也到欧洲去，有点像满族入侵的时候差不多，逐渐的各式各样的信仰走进教会啊，在天主的教会的国度里，逐渐开始其他的寺庙都开始崛起。如果我们再有深远的危机感，那更可怕了。比如在欧洲，穆斯林走进了欧洲，咱们天主教都不生孩子，人家不用传，就靠生就把我们干出来了。人家生了多少，六七个，我们喝半个，你怎么弄呢？通过这个去看，该我们去仰望那公义的天主的时候，该仰望就得仰望。公义的天主让我们干什么？首先我们悔改。我们今天之所以残破，因为我们的罪。他的眼睛太圣洁，他不能容忍罪过。有罪，他必须清理掉，不管是谁。如果是他的子民有罪，他对待他更严厉。你看呢，咱这我们这天主啊，越是他的儿女犯罪，他对他的这个惩戒越严厉。他说的越重的，也是他越爱的。你还记得末世路上的七个教会，最后一个教会也是最不好的，他说的是最狠的，也是他最爱的。后面说什么？他伤心地说：“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管教他，我就谴责他。”所以，同样，今天我们看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有各方面的痛苦，因为我们有罪。我们今天的世界，今天的灵修不喜欢提罪，因为提罪会让我们没有面子。我们不喜欢讲罪，因为我们喜欢麻痹在罪中。可是你不喜欢讲，不代表天主就能容许你。天主要把罪清理掉，要净化，那首先净化这个教会。我们今天看到外邦人重新住到你的地方了，你的教堂成了清真寺了，成了饭店了，成了商场，你的人数少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不像亚述人走进天主的城，巴比伦走进天主的国，有什么区别？没有区别。所以你看哈巴谷书的时候，你看后来的先知书的时候，这些书信今天读着仍然有现实的意义。怎么改变我们的命运？归向天主，全民归向天主，我们必能得救。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圣洁的，你看到了这些痛苦，那你放心，你问心无愧，天主必为你伸张正义。他是正义的神，他是公义的主。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些，你也不要讲什么爱了什么爱了，没有。如果连个公义的神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吸引那些外邦人去彰显这个公义的神呢？那些无辜的冤魂，那些在罪恶下呻吟的灵魂们，是什么呢？给这样的灵魂希望呢？一个执行正义，一个关心弱小的天主，就是这些弱小平民可怜人的希望。所以我们可以反省看，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一种灵修，今天发明了一种灵修，片面的灵修，特别是光讲的不疼不痒，光讲天主的爱，好像做什么都没事儿啊。然后呢，这样的爱就让我们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事了啊，用各种社会学心理学解释的，好像我们就不用负责任了，不用负责任了。那是你不用负责任的，那你伤害的那个人呢？你抛弃的那个人呢？比如说我把你宽了， 拿婚姻来说，用慈悲讲，哎呀，他得活呀，你把他宽了，那个人，你抛弃了那个人怎么办？很多不是说两个人都有错，很多都是一个人把一个人无情的伤害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教会说，哎呀，天主，哎，你天主，那个人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天主是公义的，必得有这个。啊，还有一种灵修，不带属灵征战，仍然是不坚持正义的一个标记，不带讲属灵的征战。我们的信仰变成了个人的修炼，把自己搞得舒服点，把自己搞得平衡点，把自己搞得整合点，这是整合了平衡了，这是今天的时尚话题啊，特别讲情绪，把教会的灵修变成了一个什么呀？私人的个人修炼的。其实这就是说，什么是重要的？什么这个重要的也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天主的人，我们看教会的圣人圣女们，他未必在各方面都是好的，但是他一定是天主的仆人。而天主的仆人不一定都是各方面都那么成熟，情绪啦、人格啦，各方面都成。你看看我们接下来要默想的撒母耳先知，并不成熟，他比较敏感，容易受伤，容易把痛苦个人化，他的眼睛看事儿看得也不全面，看人看不是太透，选了个撒母耳。包括他也管不了自己两个儿子，但是他是天主的好仆人。大卫王就更不用说了，如果按外边的素质来说，大卫王比不上撒乌尔。你看撒乌尔谦卑谦和，同情达理，仪表堂堂，到别人家里去的时候也拿个礼品，就像咱们有的修女啊，世俗这方面搞得滴溜转，有的修女这方面傻不愣登，到别人家都空着手啊。那就是说有的人撒乌尔这方面搞得挺好的，但是他却不是天主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这个灵修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灵修就是翻转了，把那不重要的大力的宣讲，把那重要的反而轻讲不讲，这都是我们看先知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光照啊。比如说你长多高，你谈吐文雅不文雅，你吃饭的动作是不是没有声音，其实那个不是太重要。你看总统们，我觉得吃饭都没有像现在的欧洲人一样那么文质彬彬，文质彬彬好看呗，好看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。那吃饭吃一身的，我觉得跑到天上去的多了。你还记得方济哥那个连鸡毛那个炖一锅肉的那个叫什么呀？那个圣人，那你能当他是圣人呢？他做饭的时候不闻，他觉得浪费时间，白菜肉那鸡也不拔毛，所有的干了一锅。你见有的老师们过去，热心老师们都训到这儿了，老师们那要吃饭说哗哗哗，赶紧吃完一碗饭，也看不出那个文雅来。你长得模样像淑女，那淑不淑那个不重要，那都是个外表。那重要呗，在可能的范围之内，为了服传，为了更重要的这个外表也重要，稍微弄弄是吧，但是那个不重要。很简单，耶稣说了，衣服重要呀，身体重要，身体重要，生命重要，生命重要，信仰重要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乱的时代，他把你给你打乱了。他这个乱还不是颠覆，不是黑的变成白的，白的变成黑的，他是重要的变成不重要，不重要的变成相对重要，相对重要的再变成不重要，就是他给你搞乱了，乱就是罪过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哈巴谷先知书啊，我们再一次把用哈巴谷先知书求天主创造我们的秩序，让我们怀到，让我们活到天主的心意中，活到他的创造计划秩序中。